老师
啊，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政治、宗教与文化，利玛窦及其后耶稣会士的服传路线。我简单介绍一下子平教授的一个情况啊。子平教授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现任传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传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天主教史、基督宗教史、中西交通史等，著有《余宾书记传》《中韩外交关系六十年史料汇编》和《中韩外交关系史》，还发表论文数十篇。所以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陈教授来跟我们做这个讲座，大家欢迎。
按照前面的惯例，尊敬的各位领导，可敬的神父修女，各位修士，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虽然罗德夫的中文不错，不过我想我应该还比他更好一点点，所以应该会听得很清楚啊。我先要声明一下，这不是一篇正式的论文。今年的四月份，跟今年其他的很多国家分别在台北有一个非常盛大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年的活动。当时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有一个利玛窦的展览，那我当时为这个展览写了一篇简单的介绍利玛窦的一篇文章。另外就是一样，在今年一月份，香港的耶稣会士，他们在他们的刊物上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啊，他们在他们叫神思有一个纪念的专辑，那也邀请我写了一篇文章。另外部分内容是我上课的时候，上课的内容，上课上中国天主教史的时候，我写了一些这个想法啊，我把这东西把它撮合在一起啊，然后呈现今天这样的一个这个报告。所以如果有些这地方接不上的，大家原谅啊。好，第一部分是文化交流跟政教关系。利玛窦是带着他的这个欧洲的背景来到中国啊，他在耶稣会接受了当时最优秀的高等教育。然后欧洲的天主教君王这个时候已经争相邀请耶稣会士来担任宫廷的神师。另外就是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有开明的耶稣会士也开始学习那些与不同信仰还有思想的科学家跟哲学家往来。在这之前的道明会士、高级耶稣会士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啊，那个时候这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的耶稣会士，他们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啊。直到1583年利玛窦进入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人当时了解非常非常有限啊。然后他们在一开始的这个尝试跟中国人沟通的同时，一开始选择穿上了僧服，因为他们来华的目的是要来传播这个西方的宗教。可是他们有另外一个身份，耶稣会士在欧洲大学当中，他们接受知识的培育，也在大学跟中学中传授知识。如果以知识性的角色来说的话呢，他们是知识分子，可以比拟于中国社会当中的儒士。好，西来儒士的形象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不像利玛窦来华的目的就隐晦。好，可是实际上他的目的很清楚，他是一位传教士，他要传福音于中国，有两个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第一个方法是政教关系式的，在这种政教关系式的方式当中呢，他必须要跟政府建立某些联系。另外一种方法则是深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在中国文化的结构里面寻找到切入点，从而使天主教信仰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个适当的定位。 那利玛窦跟中国士人的往来，它同时也就具有了政教关系跟文化交流的一个意涵。啊，交友会的内容是文化交流的，可是名义上赠送给这个建安王的特别小册子，它无疑的是要这个建立政教关系的。交友论每条数十字到百余字的精要笔砚，向中国士人揭开了西方上层社会的视角，所以中国士人非常惊讶地发现，中西交友之道，同者多，异者少。所以在求同存异的思想环境当中，利玛窦在他一站一站的旅程里面，回到罗德摩梭的旅程呢，他真的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然后这些中国官员自身一开始基于好奇心，然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利玛窦可以言此间之语言，做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同时能够深入地加入他们自以为艰深的一个这个文言文的讨论当中。那利玛窦也带给中国人许多新奇的神妙玩意儿，对不起，我那个儿的音发不好啊。最名贵的是自鸣钟，这个准确的计时器改变了中国人的时间概念，也使利玛窦得到了在北京居住的一种合理性。因为调教自鸣钟是当时的高科技，必须要利玛窦亲力施为，没有人会啊。其他的东西还有三灵镜、文天仪、日晷、地球仪、画像等等。这个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一张，这个在北京东城的金钟，这不是利玛窦时期的，好像还没这么精美啊。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当时这样的一个这个金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一般的那个钟的这个样子啊，就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啊。好，所以把这些西方的奇物放在优先或者次要地位都不恰当，因为那个是利玛窦整体知识的一部分。可是从目的来看，这些科技的新知的确是外援，它不是主要的啊。宗教信仰才是核心的，在跟中国的士人透过交情，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之后，利玛窦还是必须把它不同于中国的宗教信仰宣传出来。所以，他的东西主要表现在天主十义，天主十义是他传教工作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出版品。它是一个非常符合中国的文人理学式的一种辩论的一种方式啊，因为中国人习惯这种语录式的啊，然后问答式的一种辩论方式，而天主十一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啊。那二十五言是二十五篇默想的题材，二十五篇默想的题材，它分辨善恶生厉害、人生意义跟自我克制等等，那个也是在神操或者精神训练的内容的一部分。好，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可以跟中国文化互相结合的部分，他把它让中国人可以借由他的文字，可以让中国人可以知道的。在利玛窦去世的时候，北京寓所里面还有三名耶稣会士。是龙华明、唐迪沃还有熊三伐这三个人。在熊三伐基本上是一个只有所谓科学性出版品的一个人啊，在他的表述说里面有一个周子瑜同传的序，这些人要不是教友，要不就是那个跟教会关系友善的这些士人啊，所以在周子瑜的序里面他就写说。有一个他跟龙华明的谈话，龙先生曰：“吾有之本业，何事天主讲学论道也？”龙先生曰：“吾有之本业，何事天主讲学论道也？学道与鬼，偶极利数耳。”好，所以他们来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所有一切外援的行动。外人的行动，不管跟政治有关的，或是跟文化有关的，目的非常清楚，他是来传天主的福音的。好，所以吾有的本业，这个是天主讲学论道也，其他的都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所以这里的话，态度也可以说是这些这个传教士的一个心情写照啊。 所以唐尼我、熊三拔还有龙华明，他们都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借由徐光启跟李思藻的引介，传教士开始到徐光启的家乡上海，李思藻的家乡杭州，以后到孙元化的家乡嘉定，进行传教工作。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称为叫做江南吧。好，那我们现在在江南啊。那同时在立马之后，很大受欢迎的南京也开始有了丰硕的这个传教成果。这个丰硕的成果，它就引发了儒生还有佛僧的反弹，认为天主教这一个外国一教逐步侵蚀了中国的根基。所以在立马之后去世六年之后，就在南京发生了南京的所谓的南京教案。那这个风波历时七年，传教活动虽然没有完全停止，可是颇受影响。第二部分要讲的，我前面基本上是一个一个介绍啊。不过今天重点要放在这个后面的部分啊，我比较想谈的是福传的果实。福传的果实也就是教友。在利玛窦的成长过程当中，大部分的中国诗人都能跟利玛窦建立友谊，可是真正引起信教的人并不多。那比较有名的，刚刚知道很熟悉的就是徐光启、李之藻、杨迪明等人啊。那我们大家最忘了徐光启，他的出身跟一般考上进士的生商世家不太一样。上海当时只是一个新开发地区，徐光启的父亲虽略有田产，家庭小康，所以或许徐光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比较能够摆脱传统文化的约束，接受来自西方的这个宗教信仰。随后他1604年的时候在北京考上了进士，在以后的战争时间常有时间跟李玛窦相处，这一段时间他的信仰更随之加深。那李之藻我们也认得他，虽然他倾向经学，可是台湾的黄玉龙教授他的研究指向一个问题，常常是这个时期的士人们不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妾的问题啊，因为妾的关系，所以他始终不能临洗，直到1610年在北京生病，然后在历史力劝之下，他才愿意改变他的一些家庭的一些纷争，解决他家庭的问题啊，然后最后处理了妾的问题之后，临洗信教。好。杨迪明，我们俩再说哈。那以徐光启为例，他在1603年的时候在南京临洗，他的信仰就够了吗？当然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徐光启其实信仰仍处在一个初步状态，或许他有足够的热忱，可是信仰的经验或者对教友的了解基本上也不够。考上进士以后，在北京跟利玛窦的朝夕相处，才让他的信仰进一步的深化。我呼应前面有这么多的话，那个信仰需要一个深化的过程啊。那徐光启也有求道之心，然后他找寻机会让自己的信仰能够一再深入，所以他也找到机会，据说他到澳门，他在那里做了很高。好，所以他是一个有深度信仰的教友。那杨迪明也是一位跟传教士有深入来往的教友。自从他临洗之后，他的家就是杭州耶稣会堂常住之处。这并不奇怪哈，因为杨迪明本来就是一个对人生的终极问题，人从何来，人到哪里去，这所谓人生终极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只是他以前把他的目标朝向佛教，临死之后就继续的跟他离遇的这个耶稣会堂的困难，在过程前后至少有11年之久，所以他把他的这种随天如结合的思想，就表现在《戴仪篇》《戴仪序编》《西学十诫注解》等书里面。好，那你知道我们对他没有太多了解。那李之藻虽然编辑了《天学说法》， 可是现在对他的信仰状态缺乏了解。我们只知道他有一个儿子，也是热心的教徒，但是研究者们全然不知道其家族在日后的信仰表现。类似的情况在杨廷云家族也是如此。杨廷云在普劝之下，曾经使他的父母也改变了信仰，成为天主教徒。可是，在最后的杭州，杨廷云家族并没有形成一个自信的天主教家族。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们的后代是天主教徒吗？他们的后代是吗？答案大概是否定啊。虽然有明末的流离颠沛，可是杭州的破坏不大。对于看不到杭州信仰天主教的杨或者是李姓的家属，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逐渐脱离了天主教信仰。虽然有副主会的引导，可是毕竟天主教是一个外来的小众信仰，如果缺乏足够的保护与培育第二代跟第三代信徒，他们不见得会选择继续这个信仰。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还要继续的信仰吗？最清楚的例子是在各位手上拿到的《向他传教士》的第一集，里面提到了对作者萧龙堂提到了徐光启的几个孙子，在徐光启孙辈所形成的五房当中，维持天主教信仰的第四房耳墨。那其他四房都脱离天主教，在过程当中组织脱离天主教啊。好，徐光启的孙女徐光地大是宗教教义当中最有名的女教友，在我上宗教教子的过程当中，我找不到什么例子可以上女性的教友。徐光地大是一个少见的例子啊。好，她嫁给了中央的徐远度，她祖父叫徐乐善，徐乐善是一位跟地方都友善的士人。好，一样，最近的研究知道说，徐乐善也曾经领洗信教，那这解释了为什么徐光启的孙女嫁给了徐乐善的孙子。可是这位他嫁的先生徐远度，在他结婚的时候，他并没有信教，意思是，虽然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个教徒，孙子不是。要等他结婚十余年之后，才在徐干地道的感化之下领洗。那徐干地道他信仰如此热切，所以他所生诸子女在出生之后都领洗。那我相信他一定非常非常注意他儿女们的这个信仰的教育啊。他最有名的儿子叫徐展真，却出现了信仰流离的现象。在1684年，巴洛王时期的这个地狱发生的时候，他在逃为官，因为他出生于信仰家庭而被捕。在他的口供当中，他说他17岁以后就不再信仰天主教。那地狱结束之后，徐展真复职，这个时候徐展真信仰生活因为跟他的母亲住在一起似乎又恢复了。等到母亲去世，他在晚年生活里面又出现了妻妾这种跟天主教教规所不许的行为。所以如果盖棺许氏祖孙不期待，他们是一个跟教会关系密切的世家，他们对天主教并不排斥，可是也没有建立稳固的信仰。类似的例子啊，王根在三大柱石之外也是一位对教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智人。可是他领起信仰之后，因为没有体制不过这样的压力，就娶了一妾，这是严重违反教会的行为。以后他后悔这件事，所以在他编的一本书里面刊登了祈请解罪祈祷，我把这称为是一种类似像海棠的行为。好，就是公开上嘴了。等到李自成大军攻入西安以后，王祯在李自成逼强其为官以后呢，就绝食七日而死。那个研究天主教史的一个学问学者方浩德说，称他为五戒，可是实际上就是自杀，又是一件违反教规的行为。这个显现出啊，初期天主教徒其实在他的伦理选择上有很多的为难之处。林森是另外一个例子啊。好，以前的研究都说他曾经他是就在变成他是天主教徒啊。 是最大概可以做一个确认，是他曾经在人生的一个阶段里面倾心于天主教，可是其他大部分时间他是儒家本领杂思博学之中，他是一个儒佛混合之人，今生并非虔诚天主教徒的其他证据是他的儿子叫尊师，是他的妾属等等，他女儿不是教会的。所以从这边看到他们讲里面大概这样讲不是一个重点，不过有一段时间他们已经临时停掉。我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不会陌生吧，我说的意思是说历史上可能你们不知道，可能在你们生活中高你们大家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吗？说吧啊。所以由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种轮廓，在强大的中国文化里面天主教传入之后，天主教徒其实是在两种文化的拉扯当中建构他的信仰生活跟价值观，有的人可以发展出坚固的信仰，所谓坚固的信仰指的是对当今的道理有坚信的态度，有稳定的信仰生活，并且表现出一种好教友的品德。但是也有的教友认为自己具有天主教徒的身份，站在他应该遵守的生活规范有所缺失，或是当今道理有所歧义，他自己还是认为天主教友。只是有的人呢则是在教友跟非教友之间以你也留意不定的现象，这些不适格的教友或者是冷淡的教友都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他日常进行信仰生活一定不规律或不稳定，那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从教训当中逐渐脱离，变成跟教友有关的非教友。好，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教友家庭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从小灵洗或许有完整的培育过程，可是感觉信仰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在他可以选择人生的路程之后，他就跟天主教信仰或者教会渐行渐远。在第一代天主教当中更有一些是一时起心的，但在信仰的热情消失之后也迅速从教徒圈当中销声匿迹，这都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啊。本堂人们一定有类似的经验啊，我们在神父们跟旧道友、慕道者、忘教友、新教友、信仰内涵有问题的教友、冷淡教友，当然他都希望是稳定教友啊，都有丰富相似的经验。在神父们牧养下的教会因此是一个动态实质的环境，如果神父经营得好，有坚定信仰教友人数继续增加，那这个地方教会就越有发展。反之，如果神父没有注意教友状态，或者教友们有人际来往上的问题，那离心的教友越来越多的话，则这个地方教会就会逐渐的分散瓦解。在历史当中啊，神父每一年他走堂下会大概一到两次，他平常都住在他的驻地里面，那附近的堂口可能比较常去，别人就少去了啊。那这些比较小堂口的教友，那一年当中只能看到神父一到两次，在其他的时间则由各堂口的会长或是派驻会所陈亮先生带领念早晚课跟主日的祈祷。好，所以聪明的神父们他不但支持各堂口教友以这样的模式运作，还会更进一步在信仰网络教友当中组织更进一步教友团体。好，所以第三个部分我要谈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有效的教培方式其实是教团体啊。这些教团体通常称为叫做某某会，在历史当中有名的是例如说圣母会、大陆略会、圣方济各会、地下学会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天神会、耶稣福会等等啊。好，我们介绍几个例子。在1609年，利玛窦传教延伸的后期，他描述了在北京圣母会的成立。他说，虽然有神父们幕后的鼓励，可是创始人应当是一位姓陆家，应该是李陆家吧啊。当他晓得圣母会在欧洲的情形时，他草拟了一份会规及章程，拿到利玛窦神父处要求批准。后来这种会规及章程正式被批准，并且加上了一些罗马总会的条款。他提到，这圣母会当时特别做一些特别的有关于出殡的仪式， 他们对这个任务当中有一项就是知道教友们的张力。好，那他就是有信仰的教友知道这些可能信仰的程度比较差的教友啊。好，在王东述时期，大概在1613-1614年之后，当时他曾经也写信回到欧洲，他介绍了在他南京时期的一个政策，他说有一些更为热情的天主教徒组成了圣母会，团体的成员们奉行的生活准则鼓励他们更加努力，啊，不甘做平庸的天主教徒。这是在有一本书是从立马窦到方若望，从立马窦到方若望啊。圣人所写的哈，应该因为可以找到他的这个本子哈。他说王丰柱将南京蓬勃的发展天主教徒的事业带来的荣誉，大部分归于这个团体。在王丰柱看来，南京天主教徒们在仁爱、热忱和热心的工作当中互相竞赛，看谁对穷人、鳏寡之人还有孤儿帮助的更多。好。刚才朱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啊，是有没有？当然就是透过教友们，他们会鼓励自己尽量的工作啊。然后呢，教徒们对贫苦的病人、诗人，将他们带到天主教徒的家中，教导他们，这是教外人士不感到意义。好，另外在《方若望传》里面又在这样的描述啊，他说当时在教会当中，为男子们有三种教会的组织。为妇女们也有这三种相同的组织，好，就是救灵会、慈善救助会和教友相识会。从汤若望传的这样描述看起来，在汤若望所实习的北京教会，大概他所组织教会是比较功能性的啊。可是呢，汤若望他自己，他指导这三个会呢，他要让这三个会每月聚会五次，每月聚会五次啊。所以他们除了工作之外，也有他们的一个灵修的一个这个培养。好，跟建南教会比较有关的是潘国光，真正建立在江南比较稳固教会的是潘国光啊。他在1637年入华，然后传教江南沿海诸地，这就是在上海、崇明等地。那由明至今，上海是属于中央府来管理。所以以前是松江府，然后管的比较小的上海啊，跟现在情况不一样。所以潘国光的时候，松江府的教务兴旺，到他死的时候，说教堂数增至90，也有小堂45，加起来就145个教堂啊。这时候松江府的教人数在5万以上，这个是这个入华耶稣会这些段子写的啊。好，在潘国光传下面记载，哎，好像自己也给大家一本这个入华耶稣会列传啊。在1664年的时候，说上海市有修道会，当时翻译的不好啊，修道会六所，耶稣府会，子会为男子设立，有会坛33；天神会，子会为儿童设立，有会坛40；圣母会，子会为女子设立，有会坛140；圣类之会，子会为学生设立。圣依大学会只会为文人设立，圣方济各会只会为讲说教义人设立。好，可以想象他的情况大概就是教堂里面，在一个教堂当中，组织教友们去成立这一个一个的这个的会啊。好，那头一条又记载说，你说有修道会九所，有圣母会、耶稣母会、圣依大学会、圣方济各会、圣类之会、天神会、神工会、圣母无缘罪会、圣若望会等等啊。所以上述各会得国光之力，使上海成为全中国诸传教区之首位。借由组织教友们，让他们参与这个宣传工作，于是使得在江南地区有非常良好的一个这个成果啊。好，在他之后有鲁日满啊，鲁日满在1659年抵达中国，好，然后在1665年到1671年之间，因为发生地域的关系，所以他当时在广州，到1671年之后，他又重新回到江南，然后在常熟、太仓、然后苏州、杭州一带照顾教友，然后1679年去世。说常熟的教友以布教热心显于世， 分为十字会团，以四人十人所率之，劝化入教者甚众。1662年时，有旧台某起复同名传教，月三月得志愿受洗人200余名，也就是说，这些教人就自己去进行了向外扩张工作，在神父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啊。那这个不是鲁莽开创的，而是承继了这个汤国光已经的组织跟方法。所以有一位学者，比利时学者，在1999年高华士写成了新书《耶稣会士鲁日满长途藏本跟研究笔记》研究这本书。在书里面，高华士确认说，在苏州跟杭州，从1660年以后就有耶稣普会的组织。好，那好，这个我内容我就不想说啊。那对于杭州天主天德会，高华士书中也有说哈，天德会只要一些少年们参加。他采用国营里的这个教育问答书，对儿童进行信仰教育，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好，这个这内容我们就带过去啊。好，在他之后有一位中国耶稣会士吴玉山，也是江南人啊。1632年在长春出生，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画家。1681年的时候，他跟随国营里到澳门，本来要到欧洲去。可是被澳门教会人士所阻，所以以后大概在这个时候就进入了耶稣会啊。入耶稣会之后，7年之后，1688年的8月，由中国籍的主教罗恩岛出任为神父。以后他就在江南传教，主要在上海跟嘉定两地，在1718年的时候去世。他的传教区域当时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哈，教友人数又众多，然后他的年岁已老。所以这一位老神父他势必要靠教友当他的助手，所以呢他就用以前鲁日满跟汤国光的办法造成了一个协助传教的团体啊。当时有一个教友叫赵伦，他写了这个续口的日抄，记载了1696年9月到1690年圣诞节期间，那吴玉山以嘉定作为驻地所进行的传教工作跟研制啊。好，所以这个在续口和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正方基歌会啊，是吴玉山用这些教友来做传教的协助工作。那这些宣讲者同时具备儒学跟天学背景，那吴玉山认为说，传教的原则基本上应该沿袭明末以来古儒一佛的观念。那现在不必这样啊。那认为天主教与儒家相合，与世事相左，所以徐光启的辟望、爱如略的口头日抄都是传教基本教材。另外有一个这个儒家辟佛的宗教重正变，也可以引以为助，以备不时之变难啊。那我云山设想他们传教的对象不仅限于一般的民众，通晓儒家还有佛理，而且清晰思路清晰的这个知书达理之辈。也是他们的对象。好，有一个问题在续口上里面也可以看到，他也提到了圣母会。那这圣母的位置在嘉定的附近的一个镇上，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那这个嘉定附近的圣母会，似乎主要的目的是集合教友诵经祈祷，然后加强教友信仰。可是他没有向外传福音的使命。然后我同样的可以在续口的口头上可以看到，不管是圣母会或圣方基督会，组成时间是长或短，组成的分子是精英或者是一般教友，都可以看到教团当中存在的冲突跟歧见。这一方面是人性使然，好，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教友的信仰深度不够，因此才会被他们的人性影响了这个团体的运作。我自己在设想一个理想状态，如果传教士们努力在中国开始各地建立一个教友群之后，教友的信仰从开始的不稳定、不确实、不深入，逐渐转向稳定、不确实而深入，那这样的教会它充满了活力，然后能够不断的吸引更多人加入教会，然后教的品质也逐渐提升，你都希望这样，对不对？那他们如何做到的？就是凭借着运作良好的教团，他们可以在人数不够多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做到。好，在他们在传教士们的妥善的支援跟照顾之下，教友团体扮演了深化信仰、照顾教友生活、向非教友传福音的工作。那这些运作良好的教友团体， 可以是中国教会的核心，然后两三代之后从这些虔诚教当中不断诞生出自由圣召，那当然也包括圣礼的圣召，他们逐渐补足了外籍传教士的不足，然后这些传教士接着不补时可以成立更多的更多元化的教育团体，然后也可以建立更多的会口。非教友在这样良性的发展当中对中国教会的态度改观，于是天主教可以更自由开放的传行于各个地方。这画面虽然美好，可是现实不是这样。好，在神职人员缺乏的情况之下，虽然神父们都知道主教会的重要性，可是我们从零星的历史教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北京的圣母会代代延续，利玛窦的那个圣母会以后就不见了。证据是每隔三五十年传教士都在他们写回欧洲的报告里面兴奋地报告他们自由的教友组织，可是没有看到过传教士赞扬有行之多年的教团体如何协助进行传教工作。好，最后是我的结语啊。历史跟现实的状况是类似的，教友在中国教会当中大致上没有扮演他应当的角色，教友信仰的持续培育也一直是中国教会的难题。在面对教友们时，现在神父们一定有类似经验，即使是兴旺的堂区有众多参与弥撒的教友，可是教友仍然是需要持续培育的。反过来说，其实神父们也是这样，在一些老教友家庭有虔诚的祖父母和父母，可是有很多人在叛习，他们的儿孙不定房了，和外教人结婚的教友无论男女有的不再参与教会活动，生活也变得更世俗化。按理在宗教自由日渐落实的现在应该是教会增长的良机，可是在各地都有不专人力匮乏忘教友或新教友信仰贫乏或偏差的现象。有的地方老教友跟新教友没有互动，因为新教友觉得老教友缺乏活力，老教学新教友信仰浅薄，更别提在历史因素当中造成教会当中对立教友当中的不合。那基督新教的传教方式组织教会跟发展教会的概念部分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啊。在组织教会上面他们借由读经跟小组聚会增加教友的信仰知识跟信仰经验，持续的读经跟小组聚会教友们的信仰感就持续增加。那具有信仰感的教友自动自发的用十一奉献的方式为教会提供金钱跟时间，他们对教会有认同感，他们觉得教会是属于他们教会的，因为教会是他们的，所以发展教会的责任也是他们的。表面上看好像这个工作跟我们没什么太大差别，可是他们的参与感是跟现在教友是不一样的。我们教友我是我自己啊，我们教友最大问题是参与感不够，许多教友并不觉得教会是他们的啊。教友的自我认知通常将自己设定成成为一个被牧养的羊，教友的德性是服从。那我们的教会已经连饲养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发展教会了。教友之外，现在教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圣教关系。现在的中国教会存在过度密切圣教关系的这种趋向，还有疏离圣教关系的另外一种趋向。其实在任何社会里面圣教关系都很难避免，因为教会毕竟是在世俗环境当中运作的。可是对中国教会而言，问题并不产生在教会方，而是政府方对教会运作的过度关心。教会方希望政府在最大范围内许可教会的发展，而不要干涉教会的运作。其实疏离圣教关系也来自于此，因为现实圣教关系不够合理的运作，就促使部分的教会成员采取自己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正常的圣教关系？它的原因是来自于中国社会整体的长期的对基督信仰缺乏理解，这种不理解还有不接受的态度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态度。从教会方来说，长时间以来教会一直被孤立在社会之外，教友们对于参与社会一直有某种疑虑，反之社会当中大部分的人对教会也缺乏信任，他不认为教会是多元社会的一个应有成员。在这种孤立状态之下，许多的误解就因此而生。在历史里面有很多的谣言产生，例如说这个教会对幼童挖眼偶心， 这种谣言的来源是把这个教指挥掉的。现在这种谣言的影响力不是没有，不过它已经逐渐减少。最敏感的谣言则是里头外国，从立马到进中国到现在为止，这样的谣言一直都在非教的空中回荡，也正是从历史到现在一次一次冲突的来源。大致说来，从立马到以来到南怀仁，这群天主教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无论在建立政教关系，或者是在一种本地化的思想下传播天主教，都有了不错的成果。他们期盼在一种法律许可的环境当中，在与中国文化明确且正确化的气氛里面，将他们坚信的福音传到中国。只是传教士念兹在兹的福音，在这三四百年当中，并未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甚至还有某些误解。在有一本书叫《西朝崇圣集》，里面有一个叫闽中诸公圣师。当时爱如月在这个福建传教，所以大家一般传教士都认为是这种爱如月的啊。第一篇诗，第一首诗是叶湛高所写的，可是他诗并没有写的是这个爱如月。或许叶湛高心里面想的是数十年当中他所认识的这个传教士。叶湛高本身没有信仰天主教，但他跟利玛窦、庞毕我、郭居敬、爱如月等人都有深刻的来往跟认识。在他身边有信教后极力扶助教会的三大柱石，也有曾引起信教后但回复佛道的金身或者屈德善，更多的是跟他一样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不加入教会的人。在其中有的人就更要保持友善，但有的则表示不对。用这个诗作为我们全篇的这个结尾：天地性无垠，小事安能理，原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念桥地穷荒，不接过弱水，眼目中华风，生气无如理，著诸多则言，结交皆明事，蜀鬼聊不惊，西洋乃所禀，圣化比酒言，苏方表同鬼，居如不管窥，同观自己事，我亦是由本然得生子。谢谢大家。
谢谢陈教授，不愧是历史学家，以详实的史料，以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很深入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历史、中国教会历史上教育的情况。我想就是我们神父们啊，特别是神父们啊，就是你每天和各种各样的教育打交道。秦教授的这个历史上教育的情况的一些分析啊，一定对你们物理工作有很多的启发，一线作用。这里我是有时间想问你们，对不起。就是说有人常说二十一世纪是教育时代，那您同意这个观点吗？为什么？
教友，当然教友的时代是二十一世纪，没有错。可是反过来说，二十一世纪也是神父跟修女的时代。我不是在打，我不是在好像说一个说一个好像常常说的好听的话，我不是在讲好听的话。我们的教会不就是由神职人员跟教友们共同组成的吗？那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份子不都该有责任吗？所以二十一世纪是教友的时代，并不代表教友们好像凌驾在神父跟修女们之上，而是教友共同参与教会的责任增加，然后教友们或许也更得到神父你们的这个重视。所以二十一世纪是教友的时代，不过也是神父们的时代。
好，还有问题？再出来一点，我大家看不见。 李晨的很高兴。哎，我想问一下，教授，对作为一个教友来讲，对建立长期的这些教友团体有什么建议？对我们的神父呢，很有帮助的建议，谢谢。
嗯，
现在在中国的教会可以成立教友团体吗？好像要看某种形式吧。那我想重点不是在于团体的名称或者是它的形式，重点是透过这个团体要做什么。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增加教友的信仰，透过教团体的目的是增加教友的信仰。读经也好，祈祷也好，也许做神操、精神的训练等等，增加教友的信仰。有了有信仰的教友，让这些有信仰的教友有组织，他们自然而然，他们会认为教会是他们的。所以，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成立一个团体，而是透过这个团体达到真心信仰的目的。我
不太会看到这样。李元富，李元富先生，请上。李元富教授啊，我是最后的一个，就是提到关于政治、宗教及文化化的一个路线，我也是想谈这个路线的问题，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以前。封建社会的话是根据儒家的思想为主导思想，而且是以孝道来治国。李马窦呢，他走的是一个政治路线，也基本要符合儒道的思想以及一些政治思想，他有些地方是很相通的。所以说，李马窦所走的这个补偿的路线是在很多地方是可行的。以及在解放之前呢，我就是像上海教区有很多的像教会所办的呀，一些医院、学校、慈善机构等等，一个很多的教友啊，一个教育有很多教友，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今天中国大陆的中教会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以及政治的问题，还有经济的问题。文化的一些思想，它的一些路线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的路线当中，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路线方向呢？我想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中国教会，我们中国大陆教会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更好一些？当然是我明白的意思啊，晚上的经验和教授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要发展教友啊，建立教会的红团体，然后加深他们的信仰。但是说很多方面，可能我们就是一个很拘束嘛，把一个都不能够去生长。那然后想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解答。
今天早上我们金主教已经做了相关的解释，所以我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外来的和尚不了解，不完全真正了解中国的教会，所以我想我们就在上海教区就听金主教的话吧。
啊，好的，哎，王教授。
教授，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历史上政教关系也好，还是教会的情况也好，非常感谢，非常清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教区组织的会议，所以呢，就是呢，很现实有关系。但是呢，我不会提一个大陆的问题呢，来让 我想提的问题呢，是想就是请教一下陈教授，在台湾的教会生活当中，就是当教友和神父的意见相左的时候，就是说当你有了对于一个教这个教堂这个教会应该怎么办，你有自己的建议，当你的建议有的时候是比较和本堂的神父就是的看法比较远的时候，距离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友是怎么向教会反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神父又是怎么来对待教友的不同意见的，就是说以台湾的这个教会的经验呢做一点介绍。
意见相左是教会的生活的常态，如果教会里面意见一致就很奇怪。那意见不同的时候，其实重点是不是谁的意见为主，而是如果我们都在祈祷当中，然后我们都愿意听天主的话，如果我们都这样做的话，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天主。所以，最终的服从是天主，但是当然，作为一个教友，作为一个堂区的教友，我当然要听本堂神父的话。可是我最终服从的是天主，一样，因为本堂神父他也要听天主的话，所以他的说也不能够离得太远。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这当中去学习。刚才有一位在问谦者吧，就是有论以谦者还是我忘记啊，谦虚最大的罪就是骄傲，最大的罪就是骄傲。那谦虚是所有人都要学习的功课，那我想学，我无法跟他们说怎么办啊。有的时候当然会有说这是什么例子，那我也要学，我也经常要学谦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骄傲。那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想法，可能对比本堂之后可能更有兴趣，就是啊，谦虚是很重要的。
谢谢大家的问题，也先谢谢陈教授精彩的回答。我们饿了，吃饭。我想把这个吃饭的地点再强调一下。